有聽過我的成長故事的弟兄姐妹呢，都知道呢，我讀書的時候呢，最不喜歡就是閱讀。打機看電視呢就有我份，一開始叫我閱讀呢，我就會頭痛眼瞓。所以每年的暑假，我都會苦瓜乾咁樣去面對我老師要俾我哋厚厚嘅閱讀作業，直至我中四嗰年。中四嗰年暑假，我哋嘅中文老師竟然俾咗我哋一個驚喜。嗰年我哋要讀嘅暑期作業係《書劍恩仇錄》，金庸嘅第一本武俠小說。如果你有睇過呢本小說，又或者你睇過電視劇或者電影嘅話，你大概會有啲印象。《書劍恩仇錄》所講嘅係紅花會嘅故事，反清復明嘅故事。特別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紅花會嗰度，裏面有14、15個當家，每個當家都係武功高強，獨具一格。佢哋又滴血為盟，手足情深，同甘共苦，生死與共。我嗰陣時睇嘅時候，我心裏面諗，如果教會嘅執事有咁威咁酷就好啦。佢哋嘅共同使命係反清復明。書劍嘅上冊亦都係我自己覺得最精彩嘅部分，係圍繞住四當家奔雷手文泰來，佢落入咗清兵嘅手上，於是紅花會嘅兄弟上下三番四次深入虎穴，冒死去營救佢哋心愛嘅四哥。其實呢，我已經好耐呢冇諗書劍恩仇錄嘅故事，直至今個禮拜，當我喺度重複思想羅馬書第16章裏面嗰啲名字，同埋保羅嘅夢想之旅西遊記，佢點定義一定要去羅馬？點定義佢要將福音帶到仲未去到嘅地方，叫做西班牙？佢後來又點樣喺耶路撒冷裏面被捕？突然間，《書劍恩仇錄》裏面嘅影像同埋情節再一次浮現喺我嘅腦海裏面。當然，保羅所參與嘅唔係紅花會，而係紅十字會。不過，保羅嘅使命唔係捐血救人，而係天國降臨。喺保羅寫羅馬書嘅時候，佢仲未入獄，不過好快，當佢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，佢將會被捕，帶上枷鎖，經過好幾年被審監禁。你可以想像喺嗰幾年裏面，紅花會或者紅十字會裏面嘅弟兄係點樣迫切嘅為保羅祈禱，唔係單單因為佢自身安全嘅理由，而係佢哋好希望保羅可以被釋放，以致佢可以完咗佢嘅天國夢，佢嘅西遊記。佢哋希望保羅可以去到羅馬，希望保羅可以將天國嘅福音帶到西班牙。當你打開羅馬書第16章嘅時候，保羅一輪嘴講咗30、40個人嘅名，當中大部分人嘅名喺新約裏面只不過出現過一次或者兩次，對於我哋2000多年之後嘅讀者嚟講非常之陌生，甚至可以講係冇乜意義。究竟我哋要點樣去明白呢一啲名字呢？我諗咗好耐，最後我覺得最正確最有幫助嘅演繹角度，就係想像呢啲名係當年紅花會喺羅馬喺哥林多分堂嘅名冊。羅馬書第16章1至23節可以分為三段。第一段係問安羅馬教會，第二段係末了嘅勸勉同埋警戒，最後係哥林多眾同工一齊嘅問安。第一樣我想你留意嘅嘢，就係原來保羅嘅周圍有好多好多嘅弟兄姊妹同埋福音嘅同工。有時我哋有個錯覺，以為保羅係一個單打獨鬥嘅人。我記得我曾經見過一本書關於保羅嘅，佢個題目叫做《翻天覆地一使徒》。翻天覆地一使徒，保羅所傳嘅福音實在真係翻天覆地嘅，但係 翻天覆地的绝对不是使徒保罗唯一他 是他的使命。上帝要翻天覆地是要通过整个红花会、整个红十字会、整个教会共同的奉上和努力。因为我想你第一个留心的地方，第二个我想你留心的地方，就是这班人，这班同保罗一起做福音事工的人，绝对不是同保罗一起翻工那么简单。他们是同保罗出生入死的战友，他们血浓于水的至亲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保罗写了很多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成为血脉相连、生死与共的至亲。但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对保罗有几重大的意义。当保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其实付上了很大的代价，甚至可以这么说，初期教会的所有基督徒，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奉上了很大沉重的代价。保罗不单止失去他所有的财产、他的前途，他更加被他自己本族人所痛恨，他被他自己屋企的亲人所抛弃。如果你说保罗喜欢唱歌，他当时的饮歌很有可能是一无所有。当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已经为基督丢弃万事的时候，这个万事一定是包括了他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保罗断六亲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朋友。然而你记得主耶稣基督有个应许，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为我和福音抛下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的，在今世他要得百倍，就是兄弟姊妹母亲儿女。这一切结果在保罗的身上全部应验了。当我们看到这个名册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哦，保罗真是相识满天下，我们的反应应该是原来在保罗的身上，耶稣成就了他比初期教会使徒甚至历代的使徒他的应许。当你仔细去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第十六章又是呈现一个汉堡包三文治的形状，不是一二三，而是 ABA 两个同工的名册，罗马的名册和哥林多的名册夹住了中间没了的劝勉和警戒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只可以请你吃面包看名册，如果你想吃中间那嚿鸡，可能要11月的第二个礼拜再回来听完我最后一篇的罗马书。好，我想带你由哥林多教会的名册开始看。原来哥林多的名册是由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的。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这么讲，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姊妹菲比，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，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的方式来接待他，他在任何事上需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就帮助他，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。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保罗一开波就在这里讲紧菲比，其实好有理由，好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好有可能菲比就是那个带罗马书去罗马的人。菲比所侍奉的教会是坚格里，原来坚格里距离哥林多就是保罗写信的地方大概只有8英里。简单来讲，原来菲比和他们是同一个 team， 是哥林多教会分堂里面一个中坚的分子。这里说菲比是教会中的执事，其实我们不是很肯定什么意思，我们大概思想他不是今日我们教会里面那种执事，但无论如何，菲比是一个信得过、帮得手、忠心事主的姊妹。于是保罗委托他将罗马书， 一个咁宝贝嘅书嘅手稿由哥林多带去罗马。嗱，你试想呢个系2000年前嘅中东社会，一个姊妹竟然可以承担一个咁大嘅重任。我哋今日睇翻嚟讲，实在系前卫，非常之前卫，远远跨越咗、超过咗当时嘅时代同埋文化。如果你再认真去睇罗马教会个名册，你会发现喺当中20几个人嘅名字，有9个都系女性嘅名字，反映咗姊妹喺初期教会里面好重要、好重要嘅角色。可能会有人讲，系啦，啲姊妹得闲啊嘛，多啲喺教会服侍好啦，好过成日喺度煲韩剧系嘛？我哋男人就唔一样，我哋要去搵钱，边有咁得闲搞教会嘢咧？嗱，如果你系咁样谂嘅话，我谂你就大错特错，甚至你必须要喺度咧就要悔改，因为当你仔细去睇新约圣经中嘅弟兄嘅时候，你会发觉新约中嘅弟兄唔单止系全心嘅投入，佢哋更加系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而呢个名册上面所有嘅弟兄嘅名字，反映咗呢个嘅事实。今日嘅教会需要姊妹嘅参与，但系今日嘅教会，我可唔可以咁讲，更加需要弟兄嘅投入。我想同你继续去睇哥林多教会嘅名册。罗马书第16章第21节，我的同工提摩太和我的亲戚路求耶孙、所西巴特向你们问安，我这代笔写信的得提在主里向你们问安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向你们问安，城里的财务官以拉都和弟兄括土向你们问安。在这个 list 里面，除了提摩太，也是保罗的接班人以外，我大概其他人都不是很熟的了。但是无论你熟不熟，你都应该有个感觉，当保罗将这个 team 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是一个同心合意团结的战队。当中有犹太人，保罗说我的亲戚，他不是讲真的亲戚，他讲是我自己同族的人。有犹太人的信徒，有外邦人的信徒，有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的提摩太，乜嘢人都有。当中有资源比较丰富的，包括接待他们的该由，整间教会都是他的屋企，甚至可能整个 mission team 都住在他的屋企。中间有城里的财务官，但中间亦都可能有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一些，做文书工作的这个德提，他们这里说他是帮保罗代笔写信的。原来保罗写信就不是他自己写的，他是有一个人在这里，一个书童帮他写的。保罗在这里讲，于是个书童在这里写，令我想起书剑恩仇录里面陈家洛有个书童叫森显，结果森显成为第15个当家，跟他们一起打那场漂亮的仗。这个德提，你看他说怎样，在主里面问你们的案，他不是一个做事的人，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他在这个事工，在这个使命里面，德提是有份的。你可不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，保罗写完封信，保罗叫德提去聚集其他的弟兄姊妹一齐嚟翻呢间房度，叫佢哋一齐签名向罗马教会问安。原来呢封信唔系一个个人信件咁简单，系成个 team 一齐写嘅，系佢哋喺哥林多教会一齐集体写咗呢一封信，寄去俾罗马嘅教会。你有冇谂过，罗马书嘅第一班作者其实唔系罗马教会？在罗马教会还未听到这封信，这封惊天动地的信之前，哥林多聚集那班，在该由屋企那班已经听了先了。还有菲比大信那个人，他们是当时的第一班听众。你可不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是德提， 你是那个僆仔，你帮保罗写信，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？你是一个信主的人，所以保罗所讲的东西对你是有意义的，圣灵在当中工作，他感动得体，他心被灵感，心里火热，他写的当中他已经知道这封信会改变世界。跟住最后保罗话写完啦，你可以叫佢哋入嚟嘅时候，你諗下佢嗰种兴奋，佢话写完啦，写完啦，快啲入嚟签名啊，快啲嚟读下呢本书啊，读下保罗写俾罗马嘅罗马书啊，唔得了啦，唔得了，呢本书会改变呢个世界嘅，上帝福音系佢嘅大能，要颠覆呢个世界。我哋要一齐读呢本世界呢本书，我哋。要将呢本书传到地极，改变生命，颠覆世界。你可唔可以想象，当佢哋开始自己读罗马书嘅时候，佢最后只可以做一样嘢，就喺度跪喺上帝面前去敬拜、去祈祷。呢班系使徒保罗喺哥林多嘅同工，一个充满住生命、带着使命嘅团契。令我想起2001年有一套戏叫做 The Lord of the Ring 的第一幕叫做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， 你有没有看过？魔界的团契，你记得那个故事是什么？那个魔界一定要被毁灭，于是他们有一个团契叫魔界团契，他们长途跋涉，无惧黑暗，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要毁灭这个魔界。这个是今天我们应有的团契，是一个有使命的团契，因为我们手上拥有的一个可以防魔伏妖的福音。上帝差遣我们将这个福音，将这个光明的福音去入侵撒旦黑暗的权势。但很可惜，今天的教会，今天教会里面的团契是不是使命的团契，还是不是使命的团契。你当我不是讲紧公理堂啦，你当我讲紧我哋美国嘅教会啦，系嘛？好多时候你发觉嗰啲所谓团契就系饮饮食食吃喝玩乐，就算要去查经，都系随随便便，完全冇动力，就系等紧查经之后饮茶食饭食宵夜。我哋已经离开咗圣经所俾我哋嗰种使命。保罗在哥林多有一个带着使命、带着生命的团契，但不单止是这样，他在罗马那边有另外一班人等着他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跟哥林多那班人一样的，完全是充满着生命、带着使命的。保罗真的好命，一边有跟他同心共济的人，另外一边有另外一班人等着他，同他一起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去敬拜他们的上帝。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，保罗开始向罗马教会问安，他说请向阿基拉和阿居拉问安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作我的同工，也为我的圣名把自己的生死置诸于道外，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算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。保罗首先问安的是 Brisca 和 Aquila。 如果你熟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知道其实大概七八年前，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，他在哥林多，他当时已经是遇上了这对信主的犹太人夫妇。这对夫妇原本是住在罗马城的，但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君王的命令，他们被迫离开罗马，于是辗转去了哥林多。在哥林多他们遇上保罗，因为保罗跟他一样都是制造帐篷为业，所以今天我们宣教士叫 Tent Maker， 就是这样解。他们表面上是做着帐篷，其实他真正的使命、人生的使命是传扬福音，于是他们同保罗一起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。但是现在辗转他们又翻翻了去罗马，在那边去牧养上帝的教会。保罗心想着他们，保罗思想着这对 夫妇，因为他们不单止是忠心的好同工，他们更是为救保罗的缘故，他们怎样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。保罗没有很清晰告诉他们他在哪里做这件事，但是圣经学者相信大概是以弗所，当保罗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冒住生命危险将保罗拯救出来。如果你有机会看英文或者看原文的时候，你发觉呢他那个写作更加全神。他说他 they risk their necks for Paul， 他们为了保罗的缘故，他们是冒住断颈斩首的危险， neck risker， 他们冒住斩首冒住断颈的危险，为着保罗的缘故，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为着天国的缘故，为着福音的缘故。但还有的、哦、这对夫妇不是唯一是为着福音去做去冒险的、哦、去冒他生命的危险。